你不执着在种种的所谓的你存在的某些现象之中。我们的受者相通常是指永恒不变。其实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是很怕变的，有的人是很怕变的。变什么？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变得太快，那么我们的适应就很困难。如果这个我们生活的这整个的社会变迁太快，很多人精神生活上就有很多的困难啊。变迁很快，要不断的学习；变迁很快，要不断的用独立思考的智慧；变迁很快，必须要自己的适应力好。可是金刚今天告诉我们，不管它怎么变，你不要理会那个变，要理会的是什么？怎么变必须有什么好的智慧去面对它。所以无受者相，你不要执着在受者相，永远都不会变，你永远富有，永远年轻。我请问你能永远年轻吗？不可能的。所以无受者相，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每天照镜子照的那个脸哦，觉得那么重要了，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也就自在一点，你也就活得好一点，你比别人活得更青春，活得健康情形更好。所以无受者相，那个智慧是在这个地方啊，哦。那么经营事业也是一样，我经营完了以后就套在这个地方，那是有受者相，我希望永远占有这个市场。可是市场会变呢，啊，消费行为会变呢，是不是？人的消费习惯会变呢，啊，你一个执着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有问题了，是不是？那是受者相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必须要离事相，是不是？那你才能够去真正去面对种种的。所以无受者相，那么在我们整个人生，我们年纪慢慢的大了，也看清楚人生也没有所谓真正的长寿。所以每一次做寿的时候听到，万寿无疆，我心里面想一想，我就觉得心里面就会觉得很好笑，哪怎么会万寿无疆呢？这人生里头没有万寿无疆。但有一件事情，如果万寿真的有万寿无疆的话，不是在人间，是什么？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来寿量品，就是无量寿，那才叫万寿无疆。所以在我们做生日的时候啊，这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样子的话，东海啊也有所穷尽，南山啊也有崩塌的时候，但只有无量寿佛他是永恒超越那现象界的生诸异灭，那是如来寿量品。所以你看到说所有的这一个世界现象界的东西，到了所谓非现象界的，一直到本体世界，这一个不断往外的扩展，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在看禅宗里头，我觉得很好玩啊，看到那个地方看一看的时候，回过头来就说，我是在人间，可是我却也不是在人间。所以当他们体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他说，哦，我想要告诉你什么，可是我也说不来，所以欲言言又止，临下好商量啊。也就是说你在你家那里真的你已经超越这个人，已经超越到那个所谓生诸异灭这个现象界的这一块了。我们看到学佛应该是学到最后，你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是认真的，也是开心的，也是做得好的，但是也知道这些东西啊，如果这里面有成败得失啊，有这个喜悲喜啊，是非，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也不只不过是自然的啊，这些东西都属于戏的一部分，就这样子，那是自然的。那却有一个永恒自己自在的我，这个东西叫见性，见到永恒的那个叫见性，就是你看它就是这样。所以禅宗里头很重视这个问题，它是直接从心里头。所以老师读经读久了以后，我现在发现禅宗也是唯识，唯识也是禅宗，它的重点通通都在这个地方。你看啊，苏东坡跟佛印，就是你看这两个人都好玩。苏东坡有一天就突然间就以为就有领会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啊写了这首诗，说几手天中天，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 端坐止经验，你看这首诗写得多好，而且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无量寿，就是进入妙觉以后已经接触到无量寿，如来的无量寿这一关来了。即守天中天，即守的意思是恭恭敬敬的生活于天地之间，叫即守天中天。天中天就是天里头的核心的那个地方，而且我生活在那个地方，也生活在各个不同地方。即守天中天，他已经内心里头已经到纯正，到哪里都一样了。即守天中天了，毫光照大千，毫光指我们的智慧之光。我们刚刚讲过啊，阿僧祇这个所谓的得一切智这个部分，毫光已经照大千，到哪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是妙觉啊，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现在我就是在人间里头，我生活八风吹不动，得失喜乐啊，嗔机毁誉这一类的事情，我不动，我的心都不会动了。八风吹不动，端坐止经莲，其实在人间也端坐止经莲，是不是？地藏到了地狱去，他还是端坐止经莲，他的心永远端坐止经莲。所以华藏世界就是端坐止经莲，每一个人都端坐止经莲，他也端坐止经莲。所以苏东坡他把它写成这个诗的领悟是已经很深了，但是没有想到佛印就要考考他。所以你已经了解这个，了解解是一回事，那我们来看看考考你的真实本事，对不对？因为苏东坡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金陵呢 这个佛印是在金陵，那隔了一个长江啊，所以这个江北呢，那他就请他的书童写，拿着一封信写的这首诗要给佛印，说佛印啊，你指教指教啊，我这样的见地是不是啊？你看如何啊？以苏东坡的个性，也有表示说献一献给佛印看看呢、啊。结果佛印呢就在上面呢写了两个字：放屁。就请那个把它封好，就请他的书童又带回去了。我觉得佛印也是很有人情味的，他不会说不封，他还把它封好。我在想，还是用范例或者是用浆糊把它粘好，不让这个书童看的。他回去的时候，苏东坡把它剪开来看了以后呢，他实在是信心大为打击啊，心里面很不舒服啊。怎么人家写这封这个心得给你，你却批了两个字回来放屁？所以苏东坡很不以为然，他就从江北。长江的江北，然后呢他就坐船过来啊。听说佛印那个时候已经修到有神通力了，疏通已经有了，他已经知道他会来，表示说佛印啊摸苏东坡的个性是摸得非常清楚的，他这个船是有哪一个时间要过来的，而且长江那么长，以前那个船要划过来也不是那么简单，那是他就跑去要过来，传奇过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等他。果然他真的来了，苏东坡真的从江北过来这个江南了，还没有上岸呢，才刚要上岸呢，他就第一句话就是跟佛印这么讲：人家恭恭敬敬的写了一首诗，请你指教指教啊！你骂人放屁。结果佛印怎么跟他讲？他说：“这是你自己说啊，即守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止经莲。我才放了个屁，就把你从江北吹到江南，怎么会八风吹不动呢？”苏东坡这下是没话讲。所以了解的东西是一回事，我们教小孩子一定要礼义廉耻，可是他学到校门口，可能就已经不礼不义不廉不耻。因为了解的东西跟实际实证是真的有一段距离，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故事呢，它确实是告诉我们，苏东坡留下最多这一部分来提醒我们。我觉得我们哈、绝对不能小看苏东坡。我觉得苏东坡是大菩萨，他留下我们哈、最容易犯的东西来警惕我们。你不是觉得吗？我记得那是。这个有一天苏东坡他自己打坐，佛印来了，他打坐，他说：“你看我这个坐姿好不好，像不像如来，像不像佛？”然后佛印就说：“ 像如来像佛，佛印也坐下来了，就在那里坐。他说你看我呢，佛印坐着也是坐了。他说你看我像什么，是不是像佛？苏东坡说了一个俏皮话，不像一堆粪。这下子佛印一句话也没有讲，就没有说，他就继续静静的在那里坐着。苏东坡这次很开心，因为他们两个人斗鸡的时候常常都是苏东坡输，佛印劣势总是至少劣胜一筹。可是那一天呢，他以为赢了，所以他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讲给苏小妹听。苏小妹听完了以后，因为苏东坡把这个讲给，很得意说，这一次佛印栽在我的手里了。苏小妹跟他听完了以后，他跟他讲，他说哥你又输了。他说我怎么又输呢？他说佛印心中有佛，看谁都如佛，你心中有份，看佛印如份。所以佛印没有在讲什么。苏东坡说哎我又输了。所以有时候我认为我读苏东坡的一些诗我很喜欢，我觉得苏东坡是给我们最多哈现身说法的一位人间大菩萨。你去看哈苏东坡的那个喜禅集哈，东坡喜禅集啊，那个集子拿来读，你真的很喜欢呢。我哈常常读古人哈，然后我如果有机会这个游大陆的时候哈，这里看到这个古人的，那里看到这里的，我都会有一些有怀古之幽情哈。哎，我有一次到寒山寺去看看，就这个地方寒山啊，以前在这里，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怎么读寒山的诗哈，哎，很好玩的。这些古人留下来很多东西，你不要用一种批判的角度认为说哦，佛印不行，哦。苏东坡不行，他们是有意斗鸡说法，让我们去了解那个问题在哪里。他们没有隐瞒过任何东西，我觉得好了不起。面对真实这件事情，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啊。那么，这个如来受量品呢？你看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人很怕啊。只要执着在现象界里头，就生住异灭；执着在你的身体里头，你就怕生住异灭，怕变化。所以人很怕死，所以最好就是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可是东海有尽，南山啊，这个有崩塌啊，所以你不能够说如海如山就可以。有一天。这个星球啊，就因为太阳变成白矮星以后，这几个星球就慢慢就没有了啊。以现在的天文来看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些东西他们并不是假说的，因为事实上天文学里头的研究看到，就是在这个几亿光年外，他们看到了一个星球是被一个黑洞吃掉一半，它有一半进到黑洞里头去，它是切掉一半。啊，所以你可以看呢，它这宇宙的一些现象，就我们人类的神通里头，还是可以慢慢的了解，让我们更能了解这个存在的一些基本现象。那么，如来的受量也了解了，有无尽的智慧。那么，我们开始真正见性，看到这个永恒自己存在。可是回过头来，对于这个我现在生存的这个人，我也能珍惜现在世间出世间法这个部分已经融为一体的。你看这样子的生活到这里是多么达观，你因为你不会觉得人生到了最后啊，这个受尽的人，就是人受已尽的时候，好像是断灭。我们也不是人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苦难，其实都一样，这里也是净土，人间净土，那里啊其实也是净土，只不过是我们表现这一块啊，演这一段演这出戏，我们也看到自己啊见到永恒的存在，但是接下去就看到这一个妙觉菩萨的住处在哪里，他住在哪里，是住在高级的 别墅区呢，还是住在这个非常高档的这些这种这个最高级的这个住宅呢？都不是，他住在哪里？心王菩萨，他也是成佛的这个加持呢。心王菩萨说了，为什么叫心王呢？因为心，这个心王是指这个澄净永恒存在的这个自信。心王菩萨说，十方无量世界均有菩萨住处，哪一个地方都有菩萨住处。我们讲堂这里也是菩萨住处，你家里也是菩萨住处，哪里是菩萨住处？诸山、宜城、城乡、市集，通通都是菩萨住处。我们看菩萨住处有东方千人山啊，南方顺风山，西方金刚焰山，北方香积山，东北清凉山，海中金刚山，东南支提山西南光明山，西北香峰山，大海之中浮有庄严窟另有多城邑不在列，很多的城邑，诸如山邑这个诸山城邑均为菩萨住处。也就是说，其实很简单，哪里都是菩萨住处。那现在我们给各位讲，你是不是很在意你的各种什么家里的阳宅啦这些风水啦，微博，你是不是很在意这种事情？我以前我的办公室，那他们我要离开的时候，要来接我的人，他非常认真，他找人来看，就是我坐的那个位置，我的办公室，我坐的那个位置都找人来看。他看完了以后，他偷偷的跟我讲，他说：“郑老师，他说你那个位置是一个好几冲的地方你在这个地方搞那么久都没有搞出毛病出来。”我说：“大概是因为好几冲，它刚好平衡，这边有力量来，那边有力量来，刚好。”其实我跟他讲，我说我跟你讲，我们学佛的人方向是圆的，所以就没有瓜葛，所以到哪里去都是圆顿止观，所以你怎么看心怎么看，那你就怎么做。所以这是我的其实我对于这整个环境对心灵的影响的东西我也懂一些，我不是不懂，但是我选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那就是这边的一个门，那边的一个门，反正就是，但是我觉得我把它解释成四通八达跟很多人沟通很容易，所以我天天都很开心。可是这个防卫性比较高的时候会觉得这里也一支箭，那里也一支箭，所以万法为事就是你的心是怎么造的。所以就好像做生意一样嘛，是不是？说他们呢，这个派了一个人到非洲去看有没有生意可以做，回来了以后说那边连鞋子都没有的穿，他怎么有生意可以做？另外一个人讲说那边的人都没有鞋子穿，有生意可以做。那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对一件事情你怎么去看待它，是这个心。所以我希望各位学佛，你要这个部分你要好好的接受净空师父这部分的一些调教。我觉得他这个部分实在是很有意思，他就是一个逍遥猴，他到哪里都好，他很逍遥所以他也不介意这种事情。我们觉得他只告诉我，他说我只要能够在电视讲经，能够继续维持这件事情，那他比一个佛事比一个道场还重要，他一辈子只重视这件事情这是他告诉我的。所以大家了解那么所以我们看呢，诸山城邑全部通通这都是这个菩萨住处。你要在哪里住处？你是老师，你的住处就在学校嘛，是不是你在你的家就是菩萨住处嘛，是不是？到哪里都是到哪里都能够居之安这就是菩萨住处 已经到了妙觉菩萨来，所以心里头我心是净土，这个我到哪里都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才是真正清楚的。你到最后会看清楚，到越来越看得对这些事情，看得不会有什么怎么样啊，不会有障碍，也不会有种种内心里头的不安啊。这个内心里头的不安的事情，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也有一点点信心还不够坚定的时候，但是我差不多从高一开始，这个部分我的信心就蛮坚定的。有时候到深山里头哈，住那个用那个芦苇这样弄的那种后背寮啊哈，那这个晚上呢，那深山里头当然不会一个人住，至少都有半两个人才敢住。但是晚上里头确实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啊，但是我总知道这些不同的声音，有的是啊夜莺啦、啊，晚上夜行动物啦、啊、都有可能。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啊比较特别的东西。但是我总是觉得，尤其是山上里头山谷的地方，夏天有时候它就会出现林火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哈、啊，你心里头安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菩萨住处啊，你跟他，你只要心里面跟他哈、啊，彼此之间是相安无事的。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好好念念佛，念念观音菩萨，那这事情大家就摆平了，就没事。你相信这样子处理，那些东西也不会怎么样。所以这些大家了解，菩萨住处到哪里都是菩萨住处，要用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而不是一个人要脆弱到必须是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把才必须这样子的一种阳宅或这样子的风水才能够保护你。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哪一个地方不是以前有杀戮过的战场？有多少众生在任何把它围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底下可能也有一些众生的骨头骨骸在那里，那我们又怎么说呢？那么这个菩萨，妙觉的菩萨就心里面很笃定，很清楚到哪里笃笃当当的。你们出去到外头去各地去旅行啊，住哪里，那么也是一样，晚上啊在旅馆里头你一样要念佛，每天不要中断啊。这些事情你做了，你到哪里都可以平安无事，要这样子啊。那么这个经讲到这里，到第33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以下呢第33开这个佛不思议法品这个地方需要谈啊佛德庄严，也就是说从妙觉菩萨进入佛啊，你看从等觉是不是从前面那个地方，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实地，对不对？到了实地成就等觉菩萨，进入妙觉，是不是定通明？谈到妙觉的这个果，谈到了妙觉这个地方有无量智慧可以用，有我们啊这个进入无量寿啊。那么这个这一块呢是妙觉的果，然后往下我们就看到佛不思议法品。佛是不思议法品这个地方开始呢，就是进入佛的世界，也就是当我们的心继续在这个地方稳定智慧，这三个东西还能够修得往前再进一步的时候，就进入佛不思议法，也就是进入啊佛德庄严的那个部分了。那佛德庄严的部分是进入佛的修佛的因啊，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告诉我们佛的庄严啊，佛的不可思议。那这里面呢，他谈到了10个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甚深甚深不可思议法门，其实这个不可思议指的就是指这个佛的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所谓不可思议就是他不是用我们去了解能够完全接触到他的， 因为你了解也只不过像拿了一张地图，我从这张地图或这些资料并不表示我去过那里，是不是？那么他也不是用逻辑推论能够推论到那个佛是什么样的东西。佛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用人间的语言来描述的啊。那这个事情以前给各位谈过的，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人只要一开始脱体了以后，西方的这些灵媒啊，那么这个也都啊，从文献里头可以提到，这样就是说现在的所谓死亡的临床死亡的研究里头，也都谈从这个所谓临床死亡经验里头，还是可以看得到，就是人啊，他的一旦脱体的时候，那所脱体的那个状况啊，那个世界，这些在回阳的人都说，他不是用人间的语言能描述的，人间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那一个世界。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我们约定成熟啊，然后来描述我们人间现象界的东西，那个本体世界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逻辑，也不是我们的语言能描述的。所以现在你看到这篇经讲佛不是一法品，是指这个佛成就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就不是用人间的语言能描述的。所以那一些被访问的这一些啊，这个有过死亡经验的，在医院里头有档案的，有过死亡经验的这样子的人，哦，又回阳被救活的这些人，他们能够描述的东西，只是讲说我尽可能的比喻给你听，我没有办法讲述，没有人间这个语言，没有办法讲述那边啊，所以说那个部分，我们也只能够凭着了解。啊，去揣摩，而不是那个世界本来就是什么样子。所以那一个佛界的东西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所以叫做佛国土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种性不可思议，出现不可思议，佛身不可思议，佛音声不可思议，佛智慧不可思议，佛自在不可思议，无碍不思议，解脱无碍不思议。所以有这么多不思议，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谈佛那一界他所谈的啊，不可思议指的是什么？他真的是我们谈到这部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佛的修行者留下来的很多的一些文献，你可以看到说哦，不可思议，那么思之不得啊，这个思之不及，意之不得，你用去想的，你不能够到它啊，意之不得，用讨论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得到亲证那一块。那原因是因为那个部分不是我们人间，我们再怎么讲都是人间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人间里头的修行，从啊信解行这个部分接触到正这一部分，都还可以用人间的语言，那一部分再往下去那个部分，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了，就是这样，谁也拿你没有办法了，只有真正高僧，他真正很了解的，他一看就看得出来，说你用功到什么程度，他看得出来。可是他们必须是自己的这个他们的这一部分的悟性已经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他们也许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禅宗里头为什么他会出现这个现象。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啊，蔚山有一个弟子叫香严，这个香严呢，他书读的很多，儒家的经典也都通，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那他的师兄是仰山啊，那仰山跟香严是师兄弟。可是有一天蔚山大概老了，他知道这个弟子虽然是这么有名气哈，但他看得出来他还没有到那个时到这个领域里头来，所以他告诉他，他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这种事情是很重要，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还没有出娘胎之前，请你告诉我它是什么。香严 去翻了很多书，他就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他就去问他的老师魏山说，请你告诉我这个答案。魏山跟他讲，我父母亲为我生的这张嘴巴不是拿来替你解释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现象界的这个东西不是拿来回答那个非现象界的问题，就这么简单的东西。结果他想一想，他只好想说到处去参学好了，他就离开他的师父，然后到处去参学。有一天他知道了慧中国师的遗迹，就是他原来的道场，他就在那里住下来啊，就是过一个啊这个节下的生活。他在节下的时候，在同时也在种了一些菜，他在种菜的时候丢一个瓦片击中了那个竹子咔的声音的时候，就是那个声音把他带入那个物境里头去，所以他那个时候突然间接触到那一面，所以他才会供了香，朝着他魏山的方向说，师父啊，生我的是父母，但是让我真正悟到的却是你，要是你当时把我说破了，我怎么会有今天呢？所以那个部分不能说，说了就执着在文字现象里头，所以叫不可说。不可说并不是秘密不可说，不是，它不是秘密不可说，不是有一个秘密不能讲，不是，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是说了以后变成语言，变成掉在语言文字的阶下，你变成阶下球，它不能说，这个部分必须你自己去领会。可是等到自己能领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接触，也同时已经接触到前面那个无量如来的无量寿一样，已经接触到那边了。所以很认真的去把它，你去看看所有哈禅宗里的也好，净土高僧的这些留下来的文献也好，你去看这些东西是最多的。他们有很多的对答都会讨论到这个地方，到那里就不讲。所以为什么不讲？他们连讲理由都不讲。为什么？因为讲了你就会以为那个答案是那个，其实不是那个。所以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说，这个洞山从云岩那里悟道，那他在那里跟他学了一段时间，然后洞山想说我要到处去参学洞山良介，是曹洞宗的开山祖师爷了，现在要离开啊，拜别云岩。云岩呢把他送了一段路，送到一个地方，师父说我就送到这里了。可是洞山现在却有一个问题，说师父，如果将来有人问到说，师父你的教法，也就是你的禅法，那个关键点在哪里，你的家风在哪里，我应该怎么跟人家说？他跟他讲，就是这个啊，你去看那原文，只有三个字，只这是，就三个字，答案只有指着，就是这个啊。可是他正要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云岩回头就走了，都不给他回答了。所以他内心里头一直遗留了一个问题，这个叫什么？他一路想这个叫什么，所以一路呢都在参这个叫什么。所以一路想，有一天他在过河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河里面的那个倒影，他猛然发现这一幕就好像比拟，就是合理的倒影是自己的投影，真正的自己在这里，所以他才写的洞山那个悟道句啊。他说：“你看，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你千万不要外头去找那个真正的那个我，没有那个东西，不是没有，是他不是这样找出来的。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风起。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四处去参学，我每天天都看到他。”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那个影子其实跟我是看起来是一个，我动它就动。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那个如如不动的无，那个可以无量寿的这个，却不是那个影子。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这样领会的时候，才气到那个如所从如 如如的那个所谓如来的受量的这个地方，你才切到那个地方里头来。妙，他就在那个地方自己，就是因为只这数这样子才开悟的啦。所以我们有时候从一个一个的讲，你看到那些东西，再去看看，比如说像寒山，他会写出这样子的句子出来。你看他悟到了又回来，再回到人生的时候，他又看到了他的妙觉的那一块。你看他去岁换愁怜，春来物色仙，我去年的那个东西物换心移，对不对？我原来的烦恼，我原来对人生的看法，随着我这一年过去，这样转过就物换心移过去了。去岁换愁怜了，啊，愁怜已经过去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永恒的东西啊。去岁换愁怜，春来物色仙，现在我的生命看到的像是一个春天。春来物色仙，看我这个生活的世界也是很鲜艳，也是很美。这个世界，人间的这个净土，人间佛教所谈的人间的这个净土，跟那个净土，其实这两个虽是二，但是呢，却是如如不二的。所以春来物色仙呢、啊，你看这个物色仙里头，他描述了花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文字来描述它。啊，山花笑绿水，以前你所看到的山花就是山花。山上一朵花，现在看到的是山花变成有生命了，因为你这个看的人投入其间，所以山花好像对着山涧的水在相映成红，好像有对话一样，好像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没有灵性的人，这个是真正投入其间的啊。那山花笑绿水，岩又五青烟，你看那个高山的那个岩啊，这么样子的这个岩壁，这么高的这个山峰，那山岚吹过去的时候，那山岚跟山峰在一起，就山岚有山峰有山岚，就这样而已啊。可是现在你看起来是他们揉起来，在怎么样，在五青烟，他们好像在活生生的在抱着在舞蹈一样。他现在被生动了，现在看生活的东西都生动起来，都好起，都美妙起来了。所以人有五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看到了蜂，看到了蝶，他们都在，都看到他们每一个都在那里快乐。他有没有快乐？你怎么晓得？但是我心快乐啊，我投注在其中啊。这个悟道的人是这样啊，是不是？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其飞禽游鱼更觉得彼此之间是如此的怜爱啊，啊，所以禽鱼更可怜呢、啊。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呢、啊。则我们比朋来人间这一游，比朋而游，禽未已，这样子的禽啊，永远无穷无尽。禽未已，彻夜不能眠啊。以这个眠字就是睡觉，在眠的意思代表着五盖，就是你不再被五盖给盖住了啊。贪嗔痴慢疑，那个疑里头，痴里头，把它盖成这个睡眠，那这五盖就是把自己给智慧给障蔽掉了，那就是彻夜不能眠。我没有这个五盖，也表示说古人秉烛夜游，良友一夜，我不是睡不着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更珍惜这个人生了啊。所以他们能写这样的感觉，寒山写这些诗并不是要留专门一定要留给，这是一个文化遗产，但是他并不是有所为而写的。寒山是走到哪里就用那个他自己的，有的写在家里的墙壁上，有的写在石板上，就是石头上，他是用那个有色的那个石头这样写在那上头的，是因为大家知道说他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接着那些诗多非常好，所以后来才去把它抄下来的，才去大家知道，才到处去抄这些诗，所以寒山的诗集是这样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寒山这样一个人真的不简单，我们知道安禄山之乱，安禄山这个兵乱以后，唐朝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子的啊，这个康庄富有啊， 经过战乱，他看到那种从富有到战乱，他看到整个的哈一个战乱下来，家庭哈那么全部这样破碎啊，战争的妻离子散，那种残酷的东西。那所以我们知道，寒山其实他悟道是在天台山的这个国清寺啊，他是在国清寺悟道的，哎，所以后来他会跑到这个苏州的寒山寺哈，我们现在写诗里头谈到了，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那是以后他才到那个地方去的，是啊，寒山跟史德这两个人都流浪到那个啊，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他们走到哪里，那个到哪里就安，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的。我们看了哈，这个地方多给各位把这件事情这样讲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说这个佛法到这里从实地转成等觉，转成妙觉，到这个地方跨过来，你看你会发现唯识家就是绵绵密密的一关一关这样告诉你，这是唯识家的特点，所以他透过这种方式转世成智，这是唯识家的教法。所以唯识啊，净土华严都是用这种教法的。那天台禅宗他们从般若空性进来的，就直接让你切进来，要你进入那个空性，见到自己的自性的那一部分。他们从禅定然后进入直接空性的，所以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在这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用这一套比较能了解，你了解那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因缘习气比较符合这整个每一个东西总是要有一个过程，无论从心理学或者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一个步骤，我们比较容易在那个地方真正在那里开悟。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